好，我们《使徒行传》上次是看到这个保罗、巴拿巴到安提阿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的是第十二章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二章。那今天会讲到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啊。那在此之前，我们看到有个插曲，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啊，来了一个先知，叫做雅
雅
加
加布，
布啊。雅加布这个是初代教会的先知啊。记得这个先知不只是在旧约有啊，新约有没有先知？新约也有先知哈。有人说先知是到使徒，到施洗约翰为止啊。但是那个讲的不只是，是一个先知的职分而已啊。更重要的那边是讲的是旧约圣经最后提到的是施洗约翰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看圣灵就赐下来，我们靠着圣灵，我们就可以得着恩赐啊。因为成为先知，主要是被圣灵开启啊，然后说出神的话来，所以雅加布是当时这个有先知的职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还有后来我们也会看到雅加布啊，就是当保罗第三次宣教回来，他到耶路撒冷的路上看到雅加布也出现了啊，然后他也对保罗说了一个预言，所以雅加布的预言都是应验的啊。所以安提阿教会听到先知对他们发的预言，然后他们就马上有预备啊。他们预备的方式就是预备这个捐项，因为知道说会有饥荒，那饥荒来了就预备能够帮助人啊。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插曲啊。那我们看第十二章，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看使徒。啊，使徒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就是雅各啊。那后面我们也有看到一个叫雅各的，看到第17节啊。当彼得被救出来之后，他说：“你们把这个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。”那这两个雅各不一样啊。那这边讲到雅各，后面讲的雅各是指的耶稣的兄弟啊，耶稣的兄弟叫雅各的，也就是新约雅各书的作者。啊，新约雅各书的作者，那他在初代教会他是领袖啊，在耶路撒冷教会，我们讲彼得他是使徒，可是教会的领袖我们说是雅各啊。以后我们会看到第十五章那边提到他们开一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，最后做总结的，做结论的是雅各啊。所以我们把弄清楚一下啊。那现在这边讲到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希律王啊，我们上一次讲到说希律啊，那个教会在福音书希律出现了好几次，对不对？你们有分清楚啊？几个希律，总共有几个希律？三个希律哈，看到的希律有三个哈，另外一个也叫希律啊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叫希律，叫亚基帕王。还有注意到是哈，有一个叫王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叫什么？分封的王，王跟分封的王有没有不一样？啊？哪一个比较大？你王比较大还是？
王比较大。
王比较大哈。
地系。
啊？王等于是就是一个王哈，就是管理统管所有的国土哈。那分封的王呢？分封的王等于说是，
分派。
一个王国分成几等份啊，三等份或四等份的啊，那他分到一份，那叫做分封的王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在分封的王那边有提到说，在路加福音啊第三章那边有提到哈，有一个分封的王，对吗？在第三章，该撒底比流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啊，然后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对吧？好，那希律王讲他爸爸哈，这个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这个就是大希律的儿子啊。因为大希律死了之后，他的国土就分给三个儿子啊。加利利是北部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犹大啊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，总共分成三个王啊。那大希律的话叫做王，可是分给几个儿子之后，那个儿子就不能叫王了，因为他所得到领土只是一部分啊，那他叫分封的王啊。所以在当时的背景，我们了解一下，有个巡抚有没有？ 什么叫巡抚？巡抚跟王哪个大？
王大。
王大啊，其实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哈、啊。你好像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官，跟一个中央指派下来的哈、啊。巡抚其实是中央指派下来的。好，所以讲到希律，讲到本丢比拉多，他是皇帝，讲罗马皇帝，罗马皇帝在罗马啊，他统治整个罗马帝国。那罗马帝国有些地方，我们讲说他给他有一部分的自治啊，自治。就像我们国土如果太大的话啊，你发现有些征服的地方，因为他归顺你，他投降你，所以你就保留他那个王的头衔啊。就像犹大帝的，为什么希律哈、啊、他称为王？怎么一个国家还会有王呢？因为这个国家哈、啊，犹大他投靠罗马哈、啊，他没有跟罗马抗争，他等于是投降罗马，所以罗马就会给他一个优待哈、啊，让你做这里的王，让你自治。可是你是属于我们罗马帝国啊。所以希律做王的时候，那个他们配合的还不错啊。希律是很有政治管理的才能啊。可是分给他的儿子之后呢，就出了一些状况啊。因为他的儿子不像他那么有智慧，所以他那个儿子叫亚基老的啊，记得有个亚基老接续他做犹大王啊。那个我们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啊，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第22节啊，那约瑟就起来，21节讲到说，把孩子哈、啊，当他们知道说希律死了以后，他们就要回来了嘛，啊，因为当时命令是希律下的啊，希律的儿子继位之后呢，他不一定会照这个命令来做哈、啊，然后只因听见亚基老有没有，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的王哈、啊。其实亚基老并不是做犹太的王，他只是做犹大帝的那个地方哈、啊，等于说耶路撒冷那个地方。可是希律已经，罗马已经把希律的那个土地分成给几个儿子哈、啊。可是这个亚基老后来没有把这个犹大帝管得好啊，所以后来犹大就发生一些变乱哈、啊，所以后来罗马就把亚基老这个位置给废了啊，然后呢就设立一个巡抚。啊，巡抚来管理这个犹大帝啊，所以为什么这边讲到说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啊？所以从亚基老之后，我们看到除了王之外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巡抚，所以他们的关系是有一点平行的啊，平行的关系啊。一方面是一个地方上的一个官，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指派的，所以通常我们看这个犹太帝跟加利利是彼此是没有。不相关联嘛，因为加利利是在北部，那犹太帝是在南部啊，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耶稣不是被送到比拉多那里去的？比拉多怎么样？听到耶稣是从哪里来的？加利利来，所以就把哪里？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。我们看一下，在路加福音的第23章啊。这个众人起来哈、啊，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，23章，啊，然后讲到他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他们就说，你看他从加利利开始一直到这里来了啊，然后第6节，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说，哎，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？哦，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的啊，他是管等于是犹大帝是南部的啊，那加利利是北部的，就把他送到。希律那里去，因为希律那时候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彼此是等于说是罗马啊，受罗马的统治，他们都是罗马的官员啊，一个是地方的政府，一个是中央指派的一个中央大员啊，所以我们看希律它有这种不同的名字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，有时候读到分封的王，有时候读到希律王啊，那分封的王是指的希律的儿子那个哈，特别是加利利分封的王，那可是现在我们看又变成希律王啊，所以这就是第三代的希律。如果你们看讲义哈，上一次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就提到哈，这个希律哈，他是第三代的王哈。那我们看第一代的希律叫做大希律，是耶稣诞生的时候啊，那后来杀婴孩的那个希律啊。后来耶稣诞生之后不久他就死了啊，那他国家就分给 三个儿子继承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希律安提帕，在圣经上我们称为加利利分封的王啊。那后来这个人他杀害施洗约翰，然后耶稣也称他为狐狸啊。后来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稣被送到比拉多那里去的时候，比拉多把他送到希律那边去审问的，也就是同一个希律啊。那这个称为分封的王，可是后来呢哈、啊，后来他也是得罪了这个罗马皇帝哈、啊，所以他后来被放逐，所以他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也就被收回来哈、啊，等于是罗马在管理。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变成希律王啊，就是第三代啊。那这个他的父亲叫做 Aristobulus， 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，可以看到有一本书哈、啊，是叫做 Josephus 写的啊。约瑟夫哈，我们有时候把它翻成约瑟夫，把它描述当时的故事描述得很清楚啊，从大希律怎么样开始做王，一直到他怎么样跟罗马发生一些关系啊，然后他的儿子啊，哈，他有几个儿子，那几个儿子被他杀了哈，都在那个历史上写得非常详细啊。那这边讲到的这个希律王，他是大希律的孙子啊。当时大希律有两个儿子啊，他最喜爱的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，他把他送到罗马去。所以这个希律哈、啊，这个希律我们称为希律亚基帕哈、啊，他是在罗马长大的。他虽然算是犹太人哈、啊，虽然大希律他不是犹太人，可是他娶的那个妻子是犹太人啊，所以他们也叫称为犹太人。那这个他是在罗马长大啊，他认识罗马很多的权贵。啊，那他因缘聚会啊，他为什么后来变成王是这个样？有他的历史典故啊。在当时，罗马第一任的皇帝叫做奥古斯都，啊，那第二任皇帝叫提比留，啊，提比留就是跟我们读到说，当时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，那就是提比留王啊。那第三任王叫做加利居拉 Curriculus 啊，然后第四个王叫格老丢。你们听到哪些人听过？你们听过谁？奥古斯都听过啊，就是报名上册的时候那个叫奥古斯都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听到是提比留啊，提比留的时候做王哈、啊。然后第四任皇帝叫格老丢啊，格老丢我们有读到，就是格老丢年间的时候犹太人被赶离开罗马的那个事情哈、啊。我们圣经上提到这个，可是加利居拉这个没有提到啊。那这个希律王是他跟加利居拉是个好朋友，啊，是个好朋友，那所以他们一起长大，等于说公子哥儿一起长大。那这个加利居拉他是要继承这个提比留做王的啊，可是，在当时他们继承王位不一定是你的儿子，有时候称为你的养子。所以当这个加利居拉还没有做王的时候，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提比留还在做王啊，那。希律这个希律安提亚基帕就巴结这个哈、啊、加利居拉，跟他说哈、哦，哎，我觉得哈、哦、你哈、啊、比提比留皇帝更有才干，更贤能。如果你当皇帝的话，你一定是治理比他好。结果他讲这句话呢，被那个听到了啊，因为这提比留在当时罗马皇帝很多奸细啊，就说如果你讲一些皇帝的不好的话，他可以报告你。所以他一被报告之后，这个提比留就很生气，就把这个加利就把希律给抓起来啊，把关在监牢里面。那关在监牢里面，准备要提审他啊，要审判他。结果呢，没多久，这个提比留死了，啊，提比留死了，就加利居拉就接续他做王啊。那接续他做王的话啊，哎，当然这个哇、啊，这个我的朋友啊，为着我受苦啊。所以当时他被关到监牢里面，是关一个铁链啊，锁一个铁链被关进去。那结果加利居拉就把他放出来，放出来之后呢，也给他一个链子，但不是铁链，是金链子，给他一个金链子啊，你为我受苦了啊。然后他反正他很会巴结他啊，巴结他之后，他就答应他说哈、啊，让你做犹太的王啊。那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希律好像又不是这个材料啊，所以讲的话讲到。虽然答应他，可是后来反悔，并没有让他做王啊，没有让他做王，可是他也没办法，所以他就去待在罗马啊。那后来那个加利居拉哈，加利居拉，因为他是罗马皇帝当中最荒淫无道的哈，后来他是被人刺杀哈。那被人刺杀之后，这皇帝死了， 皇帝死了，结果国家就内乱啊，就说哎，没有皇帝，那怎么办呢？哈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哈，因为刺杀他的人就把阁老丢抬出来说，你来做我们皇帝哈。嗯。可是通常要你要做皇帝的话，你要经过罗马元老院的
同意
哈。所以罗马元老院还没有同意，结果加利就那个哥老丢就做王，所以两边就开始有点冲突，要打起来。要打起来怎么办呢？这个希律哈就在当中折冲哦，后来就劝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何必打嘛？啊，元老院这个你就承认这个哥老丢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哥老丢你就多点权力给元老院不就好了嘛？”所以他等于说在旁边折冲的人啊，那折冲的结果后来他们也觉得：“哎，我们不需要打啊，我们好好去分享权力就好了。”哎，结果等于说，这个希律等于是大功臣啊，让这个罗马能够没有变得很乱啊，所以这个格老丢要酬谢这个希律，就答应他说，当初加利居拉哈、啊、答应你那个做希律王的事情，我现在就答应啊。所以希律过了没多久，他就回到这个犹太地哈、啊，他就开始做犹太地的王，是这样来的啊。所以当时等于是希律亚基帕啊，他就回到犹太地做王啊。那通常希律以前啊，他做王的时候，他要治理犹太人啊，他通常就是做一些好事情，让这些犹太人啊，他们得到好处，所以等于说是讨他们的喜欢。所以这个亚基帕啊，这个希律亚基帕也是一样，他就知道说犹太人喜欢的是什么。他发现说，哎，当时有一些人啊，是犹太人所讨厌的，所以这边为什么讲到希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啊，甚至把这个雅各杀了啊，也抓了彼得，那准备要把彼得杀了啊，因为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？就是要讨好犹太人啊，因为当时犹太人对于这个，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很感冒啊，所以他看这边就说到他喜欢这。犹太人做这个事哈，他又去捉拿彼得，然后预备要在除酵节之后就把他给杀了啊。那后来我们看这个彼得啊，就被天使给救出来了啊。被天使救出来之后，他去的地方到哪里呢？他想一想去，他就到了那称呼马可的约翰那里去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一个地方叫马可楼啊。马可楼讲说，可能就是五旬节啊，圣灵降临那个地方是马可楼，因为门徒聚集的地方就好像是在这个地方哈、啊，所以他们就看到在那里有许多人，好多人聚集祷告，说不定五旬节那天哈、啊，他们也是这样的聚集祷告啊。那彼得去敲门的时候，看到有个使女就出来，啊，那她叫做罗大啊，那她就顾不得开门啊。然后也说是彼得的天使啊，以为是他的天使。在当时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啊，那个守护天使的长相跟他很像啊，所以看到一个可能是看到彼得，像不可能是彼得嘛，可能是他的天使啊，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。那后来彼得就说，哎，不要作声，你们把这个事告诉雅各啊，雅各和他的众弟兄，这边所讲的就是那个教会领袖耶稣的兄弟啊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事情后来哈、啊，这个就不了了之了。希律本来他就下到该撒利亚去哈、啊，就住在那里，因为那里才是他的一个行政的办公所在啊。好，所以他通常只有过节才会上到耶路撒冷啊。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一段插曲，之后又有一句话哈、啊、说出来了：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啊，然后他们那一代是从王的。地土得粮啊，因此就托了王的内臣啊，伯拉斯都的情，一心求和。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啊，这边也有他的典故啊。推罗西顿等于说现在的黎巴嫩啊，以色列的北部，在当时都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啊，所以很多虽然是都归属罗马帝国，可是彼此之间有点相互的啊，相互不是管辖的哈、啊，所以你彼此你要看看。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哈、啊，你要吃的粮食啊，那地方不出粮食，粮食都是从犹太地这边来的。如果你得罪我的话，虽然那个地方不是我管辖，推罗西顿不是希律管辖的地方啊，可是因为得罪了希律哈、啊，因为对希律好像有点看不起他啊，然后那他就好，我就东西不给你啊，我的粮食就不运到你那里去，所以那些人就哇，糟糕，这个都是怎么得了啊？赶快找一个人哈、啊、去说相啊。所以一心来求和， 那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了朝服，坐在位上，对他们讲论一番，百姓喊着说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然后希律不归荣耀给神啊，所以主的使者就立刻罚他，他被虫所咬就气绝了。我们看到简单说一句话，说几句话，可是在约瑟夫的那本哈、讲到说犹太战争，讲到犹太古史当中有提到这个事情啊，讲到希律是怎么死的啊。他说希律的死啊，是在那一天啊，有一天就是他举行一个很大的聚会，那盛大的聚会，他在那边演讲，他穿的衣服是一个银色的啊，银色的丝绸的，可能是从丝路这边来的啊。那在太阳下这么一照，怎么金光闪闪啊？然后他们一讲，人家看到说哇，好像是神一样啊，天神下凡一样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就。你知道有时候对王有时候讲万岁万岁讲这些话啊，那他讲的话不是对一般人讲的话，是对神讲的话，比如说讲到对神的敬拜所用的话语啊，然后他们就对希律等于是把希律当神啊，这样子来崇拜他啊，然后呢哇希律就很得意啊，所以在那本书就描述啊，那个历史就描述，就希律就是接受了他们的欢呼啊，可是没多久之后呢。哎，他忽然就肚子痛，好、哦，然后就掉下来了哈、啊，就倒在地上哈、啊。那后来那个历史上讲到说，后来他的肚子哈、啊，因为他肚痛而死哈、啊，肚痛而死。那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啊，但是这个路加哈、啊，路加是医生啊，路加讲到说希律的死因是什么，被虫所咬。啊、哦，不知道是什么虫啊、哦，可能是啊，你说是什么虫？可能是蛔虫、绦虫还是什么虫？啊、哦，把那个肚子给刺穿了一样啊、哦。反正他的病因在那个历史上讲的是他肚子痛啊，肚子痛了五天之后啊，后来发现里面有虫还是干嘛啊，就像死了啊。所以我们看他的死因跟这个有点类似啊。那反正就是，如果你们要看的话，那个犹太古史啊，所描述的是非常详细啊，讲到那后来发生的事情。其实希律要怎么死啊，在当时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想说哇，糟糕，因为说错话得罪了皇帝哈、啊，他可能会死。那后来当中有一个他的狱友啊，跟他讲说，哎，他做了个梦啊，梦见好像有个猫头鹰好像什么飞到他那边哈、啊。后来那个狱友说，哇，这是好事情，讲到说哈、啊，你这个王哈要把你踢出去啊，你会被得到赦免啊，然后呢，你会有得到很多荣华富贵。但是那个人跟他讲说，下次你再看到那个猫头鹰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因为当你看到的时候啊，你就是你要死的时候啊。所以那后来那个古史就描述到，当希律哈接受群众的欢呼的时候，忽然他一看到有个猫头鹰从那边飞过去，然后讲他就叫大叫一声，他就倒在地上啊。那后来就描述说他是肚子痛啊，那路加就说他是被虫咬死啊。我们看把这个历史跟这个使徒行传，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。好，那后来结果就是希律他死了啊，所以他等于说做王没有做多久啊，只做几年的时间他就死了啊。所以他死的时间这个历史有记载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跟这个世界的历史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。他死的时候大概是西元46年左右哈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后来神的道日渐兴旺啊，就越发广传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哈、啊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段期间啊，圣经在历史上也提到说有个饥荒啊，也大概在那个年代啊。所以这个在格了流年间就有了，还有在希律死的，我们把它连在一起了。所以等于说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弄捐献的事情啊，时间就可以连在一起啊。那这个我们也看到跟加拉太书啊，加拉太书讲到说保罗后来再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保罗讲到他后来到耶路撒冷啊，他信主之后到耶路撒冷，其实分两个时间啊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在第一章啊，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8节啊，讲到保罗信主之后，他先到亚拉伯那里去啊， 第十七节那边讲，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和他同住了十五天。那后来是巴拿巴把他带去见基法的这个啊，所以我们看是跟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九章那里讲的啊是差不多的时间。然后第二章又讲到说，过了十四年，我又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，并带着提多同去，我是奉着启示上去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奉启示上去，表示说神有给他开启说你要去啊，你要去耶路撒冷。那有可能是雅加布讲的那个预言说天下会有饥荒，他们是带着捐项上去的啊。所以后来我们有提到说，这些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都受到欢迎啊，带钱来欢不欢迎？当然欢迎啊。然后讲到说，哦，你们是传福音给外邦人啊，就跟他们行了一些啊相交之礼啊。然后第十节，第二章第十节，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啊，纪念穷人，表示说他们是带着捐项到耶路撒冷去啊，所以很受那里的人的欢迎。那走了之后哈，我们看他就带着马可的约翰去。马可哈，这个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。那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啊，后来保罗在那个书信上提到说哈，巴拿巴的表弟，所以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啊。那既然是跟巴拿巴哈那在一起的，所以巴拿巴就带着他到回到安提阿。好，第十三章开始啊，我们看这个安提阿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姐的西缅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好，这边我们看到有几个人啊，一个叫巴拿巴，他等于是教会的领袖啊，因为是使徒派去的啊。那扫罗他是排在最后面啊。那当中还有几个也是一些重要的，我们看称呼尼姐的西缅啊，尼姐这个字就是 Negro 啊， Negro 是黑人的意思啊，表示你是黑的啊，所以这个可能是从非洲那边来的啊。那边有提到说古利奈人路球什么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人啊，他们到了在安提亚，他们成立了安提亚教会啊，所以安提亚教会中有外邦人，啊，也有这个犹太人啊，也有其他的哈、啊，我们看着从非洲那边来的，还有古利奈人路球啊，还有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意思就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啊，一起长大的，所以有贵族啊。也有这个外邦人，也有扫罗啊，他是法利赛人，等于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混在一起啊。那这边讲到他们的时候，称他们的为先知跟教师啊，等于是教会的领袖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啊。然后他们做的事是什么？侍奉主啊，禁食。忽然圣灵就对他们说话啊，圣灵说什么呢？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啊。于是他们就进食啊，祷告，按手在他们的头上，打发他们出去。所以圣灵差遣他们出去啊，像圣灵差遣他们出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当中并没有使徒，对不对？可是保罗后来是不是称为使徒？保罗后来被称为使徒啊，使徒的意思是什么？被差遣啊，奉差遣去的啊。 apostle 的意思是奉差遣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这里之前他们并不是称为使徒，可是后来他们被称为使徒啊。你如果看到在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啊，讲到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，那个地方有个叫刑法术的，他要抵挡谁？抵挡使徒，对不对啊？抵挡那个哈、啊、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在第十四章十四节啊，十四节巴拿巴和保罗什么二使徒听见了吗？所以他们被称为使徒，他们凭什么被称为使徒呢？是因为圣灵差遣他们出去啊。所以当你被圣灵差遣，你是不是使徒？
是，
你就是使徒了啊。所以我们讲使徒，它有广义的跟狭义的这样子分别啊。广狭义的来讲的话啊，狭义的说使徒是什么意思呢？使徒的意思就是啊，耶稣所立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另外还有一个使徒的啊，被称为使徒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看使徒在广义上来讲，我们都是使徒。如果我们觉得说，哎，圣灵差遣我们出去， 啊，基督徒刚开始是要叫门徒的，可是当得着使命出去的时候，就变成什么？就成为使徒啊。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啊，使徒门徒的意思就是向一个老师学习啊。在第十章第一节啊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啊。前面讲12个门徒，可是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，并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再叫做使徒，不叫门徒，叫什么了？
使徒
哈，后来接下来他就说这12使徒的名，对吧？所以之前叫做门徒，门徒的意思是你跟老师学习啊，要成为他的样子，跟他在一起。使徒呢就被差遣出去，就不再跟老师在一起了啊，那被差出去，然后呢带着使命。所以我们看保罗后来被称为使徒，不只是使徒，是外邦人的使徒啊。
独当一面的。
好，他们被既然被圣灵差遣，他们就下到西流记。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啊，你如果看地图，地图讲到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哈、啊，你看在安提阿有吗？如果我们看下面有个耶路撒冷哈、啊，耶路撒冷跟安提阿有一段距离啊。安提阿是属于叙利亚啊，安提阿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啊，算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啊。那第一大城市是罗马，第二大城市是
埃及亚历山大。
亚历山大对啊，埃及啊。好，因为以前罗马还没有统治这些地方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那时候叫希腊啊，希腊帝国啊，希腊帝国分成四个国家哈、啊。那四个国家当中，其中有一个是安提阿哈，啊，另外是埃及。那埃及的当时的首府就是亚历山泰啊，所以后来被罗马征服，这两个首都啊都并入罗马帝国。但是按着顺序来讲的话，第一大城市罗马，第二大城市亚历山泰，第三大城市安提阿哈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从安提阿到西流基，西流基等于是一个港口哈、啊，然后从这里坐船到了居比路哈、啊，你看到有个岛吗？那个现在称为塞浦路斯
啊，
塞浦路斯啊，然后这边地图就说到，他们刚开始是到了哈、啊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啊、到了萨拉米嘛，啊，是萨拉米。之后呢，又到了又走遍了这个全岛啊，到了帕福有没有啊？所以萨拉米跟帕福是这个居比路他们所到的地方啊，一个是在啊东边，一个是在西边。现在塞浦路斯它是分成两边哈，一个是属于希腊，讲希腊应该是讲土耳其的哈，所以因为这当中里面的居民分成，有一个是土耳其人，一个是希腊人啊，所以我们看是当时的一个大岛哈，靠近这个靠近耶路撒冷哈，那巴拿巴是属于这个居比路，从居比路这边来的啊，所以我们看他们第一站先到了这里啊。那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哈、啊，他们就到了帕福那个地方啊。帕福的地方，他们遇见一个行法术的啊，假充先知的犹太人。你看，有个叫犹太人叫什么？巴耶稣啊，称为巴耶稣。什么叫巴耶稣？耶稣其实就是约书亚啊，约书亚的意思啊。巴尔的话呢，就是儿子的意思哈、啊。约书亚的儿子啊，就像巴拿巴啊，我们讲是劝慰之子啊，那这个是约书亚的儿子，叫巴，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啊。那这个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啊。什么叫方伯？方伯跟巡抚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，巡抚是地方的长官啊，方伯也是地方的长官啊。巡抚是当时他们有个规矩啊，如果是罗马皇帝指派的话呢，就称为巡抚。如果是罗马当时跟皇帝平分权力的那个叫元老院，你知道元老院就是我们讲的参议员 Senator 哈，元老院，如果是元老院所指派的这个官员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方伯啊，就这样子哈，很简单啊，一个叫方伯，一个叫巡抚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等于说是元老院管的啊，这个岛啊。还有几个地方也称为方伯，下一次我们也会读到另外一个，有个地方叫方伯，有个地方叫巡抚啊。 所以他是跟地方的长官同在一起。那四求保罗是个通达人，他请了巴拿巴跟扫罗要听神的道，可是这个行法术的以律马，以律马的意思就是行法术，要抵挡使徒，叫方伯不信真道啊。所以这个行法术其实是已经是异端了哈，走在邪灵的领域里面啊。那扫罗又名保罗啊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，就说：“你这充满各样诡诈、奸恶、魔鬼的儿子啊，你不是耶稣的儿子，你是谁的儿子？”嘴巴讲你是耶稣亚的儿子，但其实你是魔鬼的儿子啊。然后就奉主的名啊，叫他眼瞎，他立刻眼睛就瞎了啊！哇，方伯看到这个主所做的事，就很稀奇主的道，就信了啊！所以他们这个传福音就很顺利啊。你注意到哈，第一个哈，他们来到居比路的之后，他们来到居比路之后哈，第五节哈，他们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，你们，所以意思就是保罗后来传福音的时候，第一个，如果这个地方有犹太会堂，他就先去犹太会堂，虽然神叫他去的是外邦人那里啊，可是他去的地方不管到哪里，如果那个地方有犹太会堂，他一定会到那里去啊。那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，表示犹太人在当时啊，你不管到哪里去，只要有大城市的地方都有犹太人啊。还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第九节，扫罗又名保罗啊。扫罗又名保罗的意思，其实扫罗他是一个犹太的名字，保罗呢是外邦人的名字，是希腊的名字啊，就好像是你们在这里有中文名字嘛，也有英文名字啊。你对外国人的话，你讲中文名字，他发音老是发不好，对。那所以你要讲的英文名字啊，让他容易发音啊，不然的话他比较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看保罗他现在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，他用的就是这个保罗啊，是希腊的名字啊。所以在当时，因为保罗他是扫罗，他是生长在等于是外邦那个地方啊，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外邦的名字啊。好，之后呢，我们看这个等于说结束了他们在居比路的服侍啊。他们从帕弗开船啊，然后到了庞菲利亚。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哈、啊，然后他们就往上啊，往上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叫别加啊，别加是一个城市啊，在那边。然后约翰呢？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啊，表示约翰怎么样，吃不了苦啊，吃不了苦。
马可，
对，马可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啊，所以他可能是年轻人啊，可能是公子哥啊，所以他就回到耶路撒冷。因为这件事情后来也造成巴拿巴跟这个扫罗之间的分手啊，这个我们在第十六章会看到啊。然后他们从别加啊往前行，来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，这段路啊其实是不好走啊，在当时的历史来讲说，这个路上啊常常有盗贼的出没啊，而且这个地势非常险峻，所以他们来到那里啊更需要一个帮手，年轻人帮助他们啊。结果呢，马可竟然是开了小差啊，所以保罗后来也生了病。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就提到说啊，他第一次到了加拉太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有病的啊，生了病，然后那里的人对待他们都很好啊，所以可能是这样的因素啊。所以后来他们来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啊，我们看安提亚有两个安提亚，这里有个叫安提亚啊，保罗所在的那个地方安提亚叫叙利亚的安提亚，那这个地方是比西底的安提亚啊。安提亚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字，一个国王的王的名字叫安提亚啊。然后同样的，他们在安息日，他们到会堂坐下，然后读完律法和先知的书，管会堂的叫人过去，对他们说：“二位兄台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，请说啊。”那这些，他们这两个人来到犹太人的地方，来到这个犹太会堂，为什么他们会请他们来讲话？你去一个地方啊，来来来，给我们教训我们，讲道啊。因为保罗的身份，保罗是什么人啊？他是法利赛人啊。当时法利赛人等于说是什么？圣经的教师， 啊，圣经的教师，哎，哇，我们最难得有个圣经教师，而且从大树，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啊，所以他保罗他为什么能够进犹太会堂，常常跟他们讲道啊，是因为他的身份啊，他的身份是法利赛人啊，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在当时有一个规矩，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会聚集之后会念一段经文，念一段经文之后会有一些教训他们的话啊。所以我们看保罗就开始跟他们讲述呢，他们讲述什么？他们讲述那个历史啊。第一个讲到说哈，圣经他就记载说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啊，应许什么呢？应许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啊，做他们的救主啊。那讲这个历史当中就提到说，神的应许一直都没有变啊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看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成为神的子民啊。那后来呢？又设立了王，有没有，把那迦南人给征服了之后，他们在那边就设立一个王啊，还设立士师等等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神将来要给他们在他的后裔当中，神应许说有一位救主，那这位救主已经来了，他就是耶稣啊。那在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叫做约翰的啊，施洗约翰的出来啊，给他做见证。在当时约翰其实是很有名啊，在当时人们都公认他是个先知。那约翰自己说他不是基督，他不是那位救主，而是讲到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啊，我跟他的关系我是解他鞋带也不配的啊。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啊，你们啊敬畏神的人啊，你看在第二十六节他说，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看到这边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指的以色列人啊，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是指的外邦人啊，记得啊，外邦人他们就称为敬畏神的人啊。那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，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圣经，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位救主弥赛亚他要来了啊。那我们看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耶路撒冷和在那里的官长因为不认识这位弥赛亚，不认识基督啊，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他们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查不出他有什么当时的罪啊，那后来比拉多还是把他定为死罪，就是成就了经上指着他一切的话啊，这个都要应验。那后来他死了，被放在坟墓里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啊。所以圣经上所讲的这位弥赛亚，他会不会死？他会死啊！圣经上有讲他会死吗？
不见死。
在哪里会讲到他会死？好，所以你看他都是引用圣经啊。如果你们出去要讲的话，你们要找到旧约提到弥赛亚会死的地方啊。一个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在哪里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有提到啊，但以理书第九章也提到了啊。那提到他会复活在哪里呢？在诗篇啊，我们看把几个经文把它串在一起啊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那边讲啊，讲到他会死啊，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第五十三章第四节啊，背负我们的痛苦啊，我们看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，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啊，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他被欺压等等的啊。然后呢，讲到他像是罪犯啊，被牵到宰杀之人之地啊。第九节啊，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。所以这里都是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后来被埋葬的情景啊。还另外一个讲到弥赛亚啊，这个救主会死。会被杀哈，你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啊，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讲到说，这是一个比较奥秘的话啊，第九章的二十四节，为你本国之民已定了七十个期啊，神要做的是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啊，让我们的罪都被赦免，让我们都得称为义啊。那这个时候你看到有一个叫受膏君会出现，受膏君的出现是跟耶路撒冷被建造有关系啊。第二十五节讲到耶路撒冷重新被建造之后，经过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， 总共有69个期，如果这个我们算的话啊，刚好就是在耶稣出来的那个时候啊。然后耶路撒冷都被重新建造，过了62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啊。26节里面讲，受膏者会被杀啊。我们讲说，哎，受膏者不是永远存活的吗？其实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受膏者会被杀啊。所以讲保罗也提到这些啊事情，他说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事情，但是呢，神会使他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使他从死里复活呢？因为这位受膏者不是一般的人啊，他不只是人，他也是神的儿子啊，神的儿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有一个意义哈，一层意义就是因为他能够从死里复活，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哈。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啊，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啊，他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啊，按着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啊，肉身他是人子，对不对？是大卫的后裔生的。可是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什么？神的儿子啊。所以这边他印证说，这位弥赛亚就是哈神的儿子。为什么可以复活？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他就引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啊。记得诗篇第二篇我们讲说，这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，他来的时候人们都不接受他，好像外邦为什么争闹等等的啊。然后另外也可以讲到说他会从死里复活，是在第34节啊，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啊，我将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赐赐给你们。又有一篇讲说，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。那这个诗篇是诗篇16篇啊，很有名的一个诗篇啊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6篇，这个保罗彼得也引用过啊，保罗也引用过啊，就是诗篇16篇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什么
圣者，
你的圣者见朽坏啊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那这个你看，这彼得也引用过这经文啊，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2章的第31节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提到很多讲到弥赛亚的事情啊，特别是旧约的部分，因为保罗所讲的对象就是这些犹太人啊。当初彼得也是跟犹太人讲，在第2章31节啊。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不是讲到他自己，也不是讲别人，他讲的就是弥赛亚啊。那你看到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那我们看，只有耶稣才应验了这个事情啊。所以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，他就死了，他就睡了啊。然后呢，他也回到他祖宗那里。大卫他已经死了，已经朽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未见朽坏，就是这位耶稣。啊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从这个人传给你们啊。那你们靠着摩西律法，在一些不得称义上的人，都靠这个人都得称为义。保罗他是个法利赛人，他知道律法啊，他们所期望的是希望从立法当中可以得到称义，可是他发现没有办法啊，他觉得是必须你的信心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啊。然后呢，他警告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哈，因为先知上讲的这句话啊，讲的这句话就是说，你们轻慢的人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啊，因为在不多的时候，你们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了一件事，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怎么样？仍然是不信的啊。所以这个是讲到是哈巴谷书啊，你看哈巴谷书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义人必怎么样，
因
信得生啊。可是有一个叫不信的啊，不信的人，因为神说了话，当我们相接受神的话的时候，信心就进到我们里面，可是当我们不接受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不信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哈。你看，在哈巴谷书第一章哈，哈巴谷书的第2章第4节是讲到义人因信得生， 可是第五一章第五节他说，我向你们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什么总是不信。所以你们要接受弥赛亚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凭着信心，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啊。那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你们不接受他，你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他所要给你们的啊。所以他最后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，你们就是要相信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因信得生、因信称义这个观念非常重要，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他们都要凭着信心才能够接受啊，接受耶稣基督。可是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讲，你们已经有了旧约圣经，有神的话，神在对你们说话啊。可是呢，甚至有人告诉你们了，传福音给你们啊，你们的心却是刚硬，你们却是不信，这样子你们就得不着啊。所以后面的话是一个警告的话啊。那这些犹太人信了没有？他们就犹豫在那边啊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就听他们下安息日再讲的道给他们听啊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近前近犹太的人有很多跟从保罗、巴拿巴的啊。你看这边讲到犹太人和近前近犹太教的人啊，所以我们了解在当时，在犹太的会堂当中也有很多外邦人，他们信了这个耶和华啊，信了这个犹太教啊。那他们称为近前近犹太教，或者是近前人都可以啊。那有他们发现有很多人这样子跟随他们啊，然后他们就对他们讲到，劝他们恒久在神的恩中。可是到了下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哇，要听神的道，这个好不好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可是犹太人看见这人这样多，就怎么样？满心嫉妒，硬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，你讲的不对，不对啊！你讲的弥赛亚根本还没有来啊！那这个就很大的问题啊！弥赛亚现在来了，那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？接受就没问题，不接受的话怎么办？如果他是真的的话，神会怎么样？不信的时候罪就已经定了。你知道在生命记哈，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十八节，所以犹太人碰到一个问题就很麻烦，他们最怕就是有人自称是弥赛亚，因为他们要做个选择啊，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？如果你不接受，你只得完全的全盘的否定他。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啊十八节，神已经跟摩西讲说哈，我必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你啊讲的那位弥赛亚就像你一样的。然后这位弥赛亚来的话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将我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他们，对不对？耶稣来就是这样子，他讲天国的道，讲很多的道，讲很多教训的话啊。十九节讲，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什么？我必讨谁的罪哈？我必讨谁的罪？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，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啊？要么你就接受，可是如果你知道他是弥赛亚，你不接受，那神就会讨你的罪。那这个跟信也有关系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，你看到哈，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讲十八节啊，耶稣来其实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叫世人因他得救啊。那第十八节讲，信他的人怎么样？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呢？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之名啊。所以这些人哈、啊、就很麻烦了哈、啊，就是满心嫉妒，看到嫉妒的原因什么，我们也不晓得啊，可能就是哎，我们好不容易哈、啊、把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，他们也信了，他们也行割礼，守摩西律法。然后忽然你讲的这个道理啊，跟我们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。但问题是弥赛亚来真的是讲的东西跟一般人讲的是不一样的啊。但是除非被圣灵开启，我没有办法明白啊。你除非是被扎心的嘛啊，圣灵在你身上做工才有可能啊。那他们就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所讲的道，保罗跟巴拿巴就放胆说啊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应当的，因为你们都在读这个旧约圣经，在盼望这位弥赛亚，可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个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啊！永生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？你要相信，对不对哈？信的人有永生，为什么信的人有永生呢？ 永生在哪里？
在耶稣基督。
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在哪里？
在我们里面。
在我们里面啊，所以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又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信的人就有永生啊。但如果我们拒绝耶稣的话呢，我们就拒绝这个永生，你们就不配得永生。好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，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啊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。这是对弥赛亚所说的话，也是对那些传福音的人说的话啊。那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哇，太好了啊，永生临到我们，就赞美神的道。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啊。那有时候我们讲预定论会拿这句话来讲哈，预定得永生，所以得永生是不是预定？也是预定啊。
是。
啊，神什么时候预定我们的？
创世。
在创世以前哈，在基督里。
对，拣
选。就拣选了我们哈，所以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如果在基督里，就是神给我们所做的预定啊，因为这是在创世以前啊。从拣选论的观点是这个样子，可是呢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有没有责任呢？
有，
我们有责任哈。我们不信的话，就怎么样？你就得不着永生哈，你就等于是弃绝哈。所以两方面，神有做了他那一部分啊，那人有啊，人有应该尽的那一部分哈。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个一带的地方，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妇女哈，所以他们有一些当地的外邦人哈，他们是尊贵人。那他们也是近前那些前进的哈，就是说他们本来是要加入犹太教的这些有名望的人呢，他们就逼迫保罗，就把他们赶出境外。那二人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哦，就离开他们去了啊。耶稣有讲说啊，如果这里的人不接纳你的话，你们要怎么样？跺下脚上尘土啊。你们有没有传福音给别人然后别人不接受？就是跺下脚上尘土啊。有这样说？没有，我听见有人有这样讲啊。有一个女传道人哈，我们她这个人脑袋就很直哈，圣经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啊。直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就说哇，这个人傻乎乎了啊，像傻大姐一样啊。那她真的是传福音的时候哈，曾经跟人家讲说，哎，讲了半天，那个人就说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改天再说吧。哈，你不接受，我现在奉主的名啊，我就对着你的跺下我脚向尘土哦，时候我跟你没有关系了，哇、哦！那个人听了也吓到了啊、哦。那后来呢？哎，那个过了没多久，在一个聚会当中看到那个人，就在那个聚会当中出现了。这也有时候也蛮有效的，就是你们可以试试看。所以他们往以哥念啊，如果看地图的话啊，你看到他们到了皮西底之后啊，又往另外一地方。叫以哥念啊，后来又往路斯德那边去啊，那还有往特比哈、啊、所以我们看这几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都称之为加拉太。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，就是指的写给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所去的这些地方。那他去以哥念那边讲到的时候，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哈、啊、那但是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你看，就是你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就意思就是不顺从的人啊。那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放胆讲道，然后主借着他们的手行了神迹奇事啊，证明他的恩道。然后城里的人就分了党，有的服从犹太人，有的服从使徒，所以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在那时犹太人可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传就是让很多人信归信犹太教的啊。所以后来加拉太的哈，加拉太的问题，保罗在写加拉太书是在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因为加拉太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，他建立了没多久之后呢，犹太人怎么样，就进去了，就进去了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相信这个耶稣是弥赛亚，这个还不够，还要什么，行摩西律法啊。所以后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，我们下礼拜会讲那个加拉太书哈，讲到加拉太书。他为什么写这个书，就是因为当他传福音给他们后来离开了之后呢，犹太人马上就进去了啊。所以我们从这里，从这个背景，我们也知道说他为什么写这个加拉太书，因为那里有很多的犹太人，他们分了党，有的服从犹太人，有的服从使徒的啊。啊，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都一起涌上来凌辱使徒啊，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被耸动的啊。最后的结果用石头被石头打啊，所以他们就逃，从吕高尼逃到路斯德、特比两个周边的地方去，在那里传福音。所以第一次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啊，他的策略就是街头布道啊，街头布道。那跟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方式会不一样。那街头布道通常是比较危险的啊，所以看到在那里啊，被凌辱啊，被石头打等等。那后来了，这边他们讲到说，他们到了路斯德那边有一个双脚无力、生来是瘸子的啊。然后他们听保罗讲到，保罗就定睛看他，看他有信心啊，就叫他说：“你起来啊，两脚站直。”那个人就起来了啊。哇，他们看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：“有神借着人形啊，特降在我们中间了啊。”然后于是称巴拿巴为什么？
丢
失啊，称保罗为希尔米。
希尔米，
希尔米。丢失是谁？丢失是天神啊，希腊神话里面有天神掌管天啊，然后还有什么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啊，什么神都是神啊。那天神是最大的一个神啊。那另外一个叫希尔米，希尔米是谁呢？希尔米是等于是跟着宙斯丢失的啊，就是他的传令的啊，替他说话。一个神，一个王啊，通常说话的人是王会说话还是太监会说话？摇旗呐喊的是太监嘛。王是平常不开口，一开口就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平常在那边讲话的是谁？前面的那个传令的啊，希尔米等于是传令啊。为什么称保罗为希尔米呢？因为他说话什么灵手啊，说话啊，嘴巴讲一直在这样子，是谁都是保罗在讲。这个巴拿巴在那边哈，看起来年纪比较大，都不讲话啊。哦，这样子看起来像是丢失一样哈。因为在当时他们有一个传说故事啊，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讲到说哈，讲到丢失跟希尔米曾经来到这个地方哈，来到这个路斯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一般人都没有接待他，可是有一对年老的夫妇接待他们，那接待他们之后哦，然后怎么样的款待，后来丢失就向他们显现说，嗯，这个你很好接待我，然后给他很大的祝福跟赏赐啊，所以他们想说，哇，是不是这个，因为你能够让人从这个瘸腿生来瘸腿医好，这不是神做的事情，那是谁做的事啊？那一定是丢失来了，你看。这刚好又是两个人啊，跟他们的传说故事很相像啊，而且城外有丢失庙啊，这个丢失庙，因为他们相信说丢失曾经来过这里啊，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面前，然后向使徒献祭，哇，这不得了，你把他当神来拜啊，他们就撕开衣裳啊，跳进众人里面，撕开衣裳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，哎呀，我是自卑啊，谦卑的表示，你看我多狼狈啊。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们传福音是叫你们离弃这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后面说，所以他跟他们讲道的情形跟犹太人讲是不一样，跟犹太人的时候会引用圣经，旧约圣经，可是对外邦人他不会讲这个啊，他会讲到说这个外邦人所认知的神啊，神就是要祝福他们的啊，没有错啊，神是祝福我们啊，给我们这些东西，天降雨水啊，赏赐丰年，使我们衣食饱足啊，满心喜乐等等的，神也真的是要这样给我们祝福啊，所以他们就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啊。那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的啊，就挑唆众人，既然他们不是神啊，那把用石头把他们打死吧啊，所以保罗啊就被打了，死在那边啊，他们以为他是死了，就拖到城外。那门徒正喂着他，他就起来哈，走到城里去了。后来他发现他没死啊。那所以这个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有提到说哈，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有没有？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。那个印记所讲的可能就是他也为主受苦啊。你看身上那个疤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我身上的印记啊。所以他们传福音是很辛苦啊，是，但是信的人也很多，但是逼迫也大啊。那所以我们看第一次的宣教，他们主要是到就是到了居比路跟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称为加拉太啊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们就回去了啊，然后向那些人传福音，使好些人做门徒，就回到路斯的一个念，等于说他们顺着原路回去。然后他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心守这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啊。也的确，他们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，在那里也遭受很大的艰难。那后来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你看第23节， 他们在各教会中选立了什么长老，他们一下子信的人好多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些人成为教会嘛，啊，被建立神的子民。那长老的意思其实是年老的人，啊，年长的人。那当时也有一个称呼叫做教会的领袖，就像是元老院啊，在罗马当时有一个议会，我们称为元老院，他们当里面的人都称为元老或者称为长老一样啊。所以长老，我们看这长老并不一定是年纪大的，而是教会的领袖。所以后来保罗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他只要建立教会，通常他就马上就建立了长老了。可是他现在要回去，要离开他们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他就禁食祷告，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啊。所以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啊，因为保罗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。有时候教会大也是一个问题的，但这是好的问题啊。但这没办法做的时候，他就说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啊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又顺着原路的路回来啊，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了啊。这个安提阿就是保罗的母教会，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。那回到那里，在那边聚集会众，就述说神在他们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啊，信道的门啊，二人就在那里跟他们住的多日，所以这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一个情景啊。那他回到安提阿，因为他也是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，记得哈，他不只是圣灵差派，这个安提阿的几个先知跟教师也按手在他们身上啊，所以等于也是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。所以后来这个保罗不管到哪里宣教，他如果要回去哈，他的母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，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他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哈，就是讲到保罗第一次宣教哈。那保罗第一次宣教，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，只要那个地方有犹太人，他一定先传福音给犹太人。后来我们看到他在罗马书那边讲说哈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对不对哈？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什么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啊。保罗这个很麻烦的，就是因为他是犹太人，他对犹太的弟兄特别有负担，可是神叫他去外邦人那边传福音，所以他对外邦人那边传福音特别有果效。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哈，也有一些果效，但是抵挡怎么样也很大啊。因为犹太人的话，你会碰到有人相信，有人不信，不信的人的话，那他一定是全力的抵挡你啊。为什么他要全力抵挡你？如果他不全力抵挡你的话，他必须相信你所宣称的那位弥赛亚。如果那位弥赛亚啊已经出来了，那你不相信的话，那你就麻烦了啊。所以他们要做的是一定是全盘的拒绝啊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犹太人现在为什么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也是这样全盘的拒绝啊。但是神保罗对这些犹太人还是有这个负担。后来他写的罗马书那边有提到说，哎呀，我对他们为我骨肉之亲真是有负担啊。可是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，这个暂时他们可能拒绝福音，可是将来他们会全部相信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啊，保罗第一次宣教啊，这是他等于说是开始在从这时候开始啊。我们看使徒行传都是讲到保罗啊，已经很少讲到彼得或是其他使徒的事情。那在下一堂课我们还会看到第十五章哈，十五章会讲到耶路撒冷会议哈，讲到福音传给外邦人有什么条件啊。那因为这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事情的结果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再细讲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